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天地万有的主，真的是孩子们，谢谢你，然后把我们召集在这里，真的是来学习和分享你的话语。真的，我们知道，我相信您现在就在我们中间，真的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亲自来带领，真的是你也通过孩子的口，把你要对着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大家都来一起来分享。也真的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大家心里面，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除了听到以外，我们还可以把你的话语真的是可以适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见证你对着我们的合一和分别的命令。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合一与分别哈。这个钟汉圣 email 让我去来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吓一跳哈。我一看这个题目，我觉得这个题目 suppose 是一个属灵比较高深，至少是有牧会经验这样的人来分享。然后我是其实不好意思哈，信受洗还不到两年哈，让我来分享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当时觉得好像就是没法胜任，但是我知道神其实是我觉得神是有预备，然后呢神我觉得神安排是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觉得我就顺服啦，然后就开始准备哈。然后我觉得神是很照顾我的哈。你看这个题目里面合一哈，我们今年讲那个以弗所书哈，主日信息哈，从开始，因为以弗所书里面最终极神的旨意就是要使我们从天上地上和地下的最后所有的合为一，所以其实金海弟兄在讲这个书的时候讲了很多个好多个主日信息，我回去翻了一下，都讲到合一，从六月份特别有一个专题就是讲教会的合一，所以我想教会的合一这部分其实也像林香干弟兄也有讲过，还有那个 Thomas 王那个牧师来我们也讲过哈，所以其实合一这个他已经其实不同的弟兄还有牧师都帮我 cover 很多了，所以这个合一呢，我想我就大家就是再来复习一下。然后那我们先那个开始，我们先为三节经文，咱们一块来把这三节经文一块来读一下哈。第一个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22节到23节，大家一起来。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4章1到6节，一起来。
我为主被囚的，
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
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7节。就如身子就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一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米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得荣耀。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好，谢谢。
就是咱们刚才读了这些经文哈，我们首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我们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这些在教，就是在基督或者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弟兄姐妹呢，我们都因着我们同受一位圣灵的洗，我们都已经成了一个身体了。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已经成功了的事实，就是已经是基督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只是把这个事实活出来。那我们刚才念到那个经文里面有七个一哈，就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这七个一呢已经包括了圣经所有的真理，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合一的根据哈。这个我想金海和金海弟兄和林三刚弟兄讲了很多，那我就是把这个复习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讲哈，我们这个合一呢，不只是来追求这个，只是组织上的一个合一，或者行政经济上的一个统一哈，好像就是像政治形式一样的哈，大家都有一个什么总会啊，下面就分下来，大家就这样什么有正统的追求啊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些这种组织形式啊，或者这种这种行政经济上的这种统一呢，只是一个外表。其实呢并没有，如果说你的合一没有在实那种灵里面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合一的话呢，它只是一个组织内的一个分组织表面的一个合一，但并没有这个灵里面的实际的合一。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追求这个行政组织上的统一。那个书里面那个就在基督里展进的时候，王国贤弟兄也提到，他说天主教可能就是落在这种追求这种行政组织上的合一，并没有在这种追求这种灵里面的合一哈。所以我说教就我们的教会可能有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名字，那我们敬拜的方式可能也不同。因为我虽然没有去过很多教会，但是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的钵饼可能是放在前面钵饼，像我们钵饼可能在后面钵饼，然后就是或者是那个敬拜的，比如唱诗的时候，有的教会可能比较活泼一点，年轻多，那有的教会可能那个唱的比较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诗歌，其实这些都是都不影响，就是都只是说这是一些敬拜的方式的不同，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在那个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就说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灵敞开，对弟兄姐妹们敞开，不管只要是神接纳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接纳，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身体上不分彼此，来做到灵里的合一哈。刚才我说过，就说这个合一已经是成功的事实，那我们怎么样来活出这个合一的事实呢？就是刚好我觉得神的安排蛮奇妙的，因为我们公司也有个查经小组哈，我们刚好最近这几次查的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哈，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刚好是就是主耶稣在那个上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就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讲了很多他要走的事情啊什么的。然后呢在十七章其实就是他向天父的一个祷告，就也有的人就把它称为那个大祭司的祷文哈。在这个祷告里面哈，我们刚好我们查到这个时候，我忽然发觉在这个祷告里面，其实我们就发觉那个主耶稣很迫切的求父，让他的门徒或者他的后来的那些信他的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基督徒能够活在合一的事实里面哈。我就选几节经文我念一下哈。像十一节哈，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一节，让那个主耶稣就求天父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合而为一，其实就像父和那个子一样的合而为一。然后在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说哈，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来跳过几节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就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有五个合而为一，就说其实真的是主在离开的时候为我们做的祷告，他三番五次的时候都提及要合一的事情，所以就说明 主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够活在合一里面，心是非常就是说很迫切的。那所以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应该体贴我们神的心意哈，或者体贴主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合一的事实，让他心满意足，也让真的是世人能够通过我们和唯一的或者互彼此相爱，能够真的明白神给教会的这个大的怜爱。那个我在那个就是我给发给大家这个上面呢，我列了一下，就这是那个金海弟兄有一次讲到那个合一的时候的一些那个提纲，我把它列出来，咱们大家在那个从那个复习一下哈。那怎么来活出合一的那个事实呢？就从心态上讲哈，我们首先是我们要谦虚，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如果说你不是很谦虚，你不把自己放下来，那你跟其他的人就很容易发生冲突，因为大家都固执己见，或者从自己的看法开始的话，你就没法做到合一。然后呢，就放下了谦虚，放下自己的想法开始以后呢，面对不同的那个态度的话，我们应该有个就是那个比较温柔的，就说遇到不同的态度的时候，不是马上就跳起来就指责呀或者论断啊，就我们要有一个温柔的心态。然后最后呢，就是对那个如果起冲突，就如果有冲突以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反弹，我们要经得起，就是经得起这种，就是说有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啊，这样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忍耐的心态。所以从心态上讲，我们要谦虚、温柔和忍耐。那个从行动上来呢，那个我们说，首先我们要从爱心开始，从爱心的宽容开始。那这个地方专门强调了说，我们是容忍，我们是可以接纳有过错的或者缺点的人，但不是容忍那个罪恶。也像那远志明，我记得远志明有次他的一个讲道信，他就说我们基督徒是爱罪人，但是我们不爱罪，我们恨恶罪，但是我们对罪人我们还是接纳的。那我们有了那个做法，就是我们有了爱心以后呢，我们在做法上呢就可以比较平和或者和平的心态，就是去沟通，这样跟你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人啊，或者是有分歧的，我们再以和平的心态去沟通。那最后呢，这个竭力呢，就是我们为着我们这个合一，我们要有一些努力，包括那个也有时间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竭力的是彼此追求这样的合一。这个我就把那个金海弟兄以前讲的有关合一的东西给大家那个做一个那个复习哈。然后呢讲完这个呢，我想就是第四点是我自己怎么说呢，我觉得哈，因为那天托马斯王那个牧师讲完那个以后，他就说教会的工作是一直还没有完成，是正在做的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个合一像也是一个像，就像我们成圣，我们那个信主，我们称义了，但是我们成圣其实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你一信主你马上就我们就可以做到合一，而且我们就说好像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就 perfect， 大家都合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合一呢也是一个一直进行的一个过程，那就说可能就说不会马上就是就可以做到。然后呢还有我觉得合一呢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几个方面吧，比如说首先我觉得是讲到个人与主的合一，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哈，从个人来讲，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首先就被光，就像我们学的那个善行知识，我们那个去年就是首先是我们被光照了哈，我们需要主，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破碎自己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呢才可以跟主去联合，然后追求在主跟个人跟主的那个合一，让那个个人和主去有点像纵向方面，这个方面就你要竭力去追求。如果这个个人和主都没有合一的话，我觉得很难去谈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那这个就你跟自己跟主的这个合一，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小家，比如说每个家庭其实一个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的哈，我们有夫妻之间要合一，就像我们的夫妻关系讲到夫妻的要合一，还有就是家庭成员，比如说父母和子女呀，这方面也要合一。然后呢除了这个家庭内部呢，还有就是我们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在同一个教会内部的弟兄姐妹之间，然后我们一同那个有同工啊，一同那个有服侍啊，那这方面的一个合一。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提教会以教会间的合一，就说那个书上也说，其实教会的话，你们说好像有神有好多间好多个不同的教会，好像就有好多个，其实教会应该只有一个，但是我这讲的教会间的合一，就是说可能是那种physical 就是物就是比如说像天成教会和那个比如说 Wyckoff 啊，像我觉得像这次我们去福音营，因为福音营是好多个教会一块来做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教会这种不同教会之间的一个那种彼此的那个合一。我觉得我们有个那个就是在讲道的旁边有个那个守望祷告的一个祷告室，那个祷告室，那我们那个排的哈，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就每个教会都有排，就都会那个祷告室一直都会有人在做守望祷告。我觉得那个是蛮好的，就是教会的这种不同教会之间的那个合一哈。那我想最我觉得最盼望或者最美的事，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的地上所有的教会，我们就会变成不是变成，就会合成一个就像一个没有瑕疵的心腹，然后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最好就真的是做到真正的合一。那我讲合一我就讲到这里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讲那个分别哈。那个分别的话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合一是我们神儿女们的事，那分别呢是我们教会与信徒或者假信徒和世间的事，所以我会多一点，因为讲一下这方面。那我们先把这个也有三节经文，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6:14-17，大家一起来，你们。
和不义有什么相
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将不洁净的物就收纳你们。约翰福音15:18-19，一起来。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然后约翰福音14:14-17，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谢谢哈。刚才我讲到那个约翰福音17呢，是那个耶稣就是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哈。他在那里面除了说要求我们可以活在这个合一的合唯一的这个事实里面，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就约翰福音17:14-17，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从神，我们神从世界上拣选出来，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首先呢，我就在那个准备这个的时候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些文章哈。那我看到一篇文章哈，是林刚写的，叫做《教会当分别为圣》哈。他在他的那篇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了，就说有两个国度哈，就说我们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朝代来来去去的，然后呢人呢也都分属不同的国家，但是从历史到开始哈，就是到结束，其实只有两个真正的国度，那一个呢就是神的国度，一个就是撒旦的国度。那他有在他里面，他有写到一些这两个国度的一个区别，然后我就把它总结了一下，做了一个表格哈，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容易看哈。就是首先呢，就说我们教会哈，虽然我们教会还是在地上，但是我们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是属天的，它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我就说神的国度呢，我就括号写了个教会。 那撒旦的国度的话就是那个世界，但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哈，我就把它教会和世界就分别开。然后呢我们就看哈，这两个国度一个标志，我们神的国度我们是用义是我们的标志，那个撒旦的国度那就是罪恶。那特征的话，我们的神的国度是光明的，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光，但是撒旦的话，因为他不需要，他害怕光，所以他是这种黑暗。那本质的话，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但是在撒旦的国度，他的本质他就是痛苦。然后最后的在那个属灵的这个永远的绝迹呢，我们知道我们是新天新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但是呢那个撒旦最后的国度的绝迹就是硫磺火湖，然后以神永远的隔绝。所以这两个国度哈，其实每一个人哈，其实不管你属于哪个国家，美国也好，你拿几本护照或有双重国籍哈，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两个国度来说，我们不可能有双重国籍，我们只可能属于一个。你不在神的国度，你就是在撒旦的国度。所以就说，你不是以耶和华为父的话，你就是以撒旦为父。所以没有中间的路线，你也不可能说我既可以在神的国度，但我也可以还是在那个世界上该干嘛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哈。那讲到那个书上呢，就也讲到一个合一，不是混合哈。其实我觉得就说，但是我们讲到合一时，我们当然也讲到我们合一是神儿女之间的那个合一。那因为为什么我们神儿女之间能合一呢？因为我们是同属一个国度，我们同一个国籍，我们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跟那个性质不同的东西，就像油和水，你想把它混合起来，它是不可能，它永远不相容的。所以就说你就是把它勉强放在一起，它只是一个混合而已，并不是合一哈。所以就说我们那个我们跟那个我们要教会要做的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并不是要做一个混合。然后呢我们跟不信的或者是跟世界呢，我们是要分别的，就像分别为圣哈。圣就说在圣经里面定义那个圣就是分别出来就是圣哈。所以我们不能跟他们那些不信或者世界要去做这个合一。那个我这列两个哈，一个我们也查过启示录哈，在启示录里面耶稣给七，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给七个教会写了信，其中有个叫做教会叫别加摩教会。好，我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如果你想翻过，你要想翻到那也可以哈，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的12节到17节，我来读一下哈。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彼地方被杀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把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这一段就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那个别加摩，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结婚或者连接的意思。那个别加摩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教会和世界联合的一个例子。而且我们看见这个别加摩教会跟世界联合以后，这个教会就堕落了，而且那个教会的见证也就被破坏了哈。那他的那个联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其中一个他就提到那个巴兰，他说你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呢，他是一个旧约的先知，在那个民数记的22到24章还有31章就都有提到哈。他这个巴兰呢，他没有把神所拣选的百姓带上去应许之地的那个道路，反而让他们进入就是 逗留在摩亚人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随从那些摩亚人的那些风俗，他们可以他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啊，行奸淫的事哈，随从这种敌人的这些邪恶风俗。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巴兰呢是一个向虚假信仰妥协与世界那个结合的例子。所以他这个提到这个巴兰的那个事，然后呢，他还提到一个，就是说他们服从了黎格拉伊党人的那个教训。那黎格拉伊党呢，是那个当时他那个教会中的一些异端哈，指那些道德败坏的基督徒。他们以与世界妥协，把自由当作拜偶像和放荡生活的借口。他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他们就说哈，他们那个为了让当地的那些人接受福音呢，那些基督徒也可以去敬拜假，跟他们一样去敬拜假神啊，随从他们的一些欢迎风俗哈，说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好像那意思就是说我跟他们都打成一片，就他们也能就是一块来信那个。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别加摩教会跟世界那个联合哈，也就跟世界这个混合了。然后呢可能他们确实可能那个信，可能因为他们跟那些人混合一片，他们也拜假神啊，也跟他们一样去行奸淫的事，所以他们好像人也多了哈教会，但是主却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说他要用那个口中的那个利剑，两刃的利剑来攻击他们。所以教会和世界联合呢，教会的见证就会被破坏。而且就说教会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些也就好多事情就败坏了哈。所以有个例子哈，他就说因为我们教会在世界上是，因为它不属世界，它是像在世界上是一个客旅哈。他就举了个例子哈，说我们那个就像船在水上行，船是在水上是 OK 的，但是那个水进到船里面就不 OK 了。所以就说教会在世界上，你是要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不能让这些世界上的很多那种淫乱的东西进到那个教会里面来。然后这是那个一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的一个就是跟世界联合。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好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呢，刚好我看那个看到一个举目哈，是一本杂志来的，在我们教会他第51期哈，他刚好他的那个主题文章就谈到这个是那个教会世俗化的一个问题。他有好几篇主题文章哈，那也是很多他们有些牧师啊，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就说现在这个尤其是北美教会的这个世俗化也非常严重哈。然后他在有篇文章里面他就谈到哈，说现在教会有三化现象哈。第一化是叫做生活休闲化，生活休闲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聚会是有空哈，像你说的有空了，天气还不错，然后就去聚一下会哈。然后那个要是下雨呀，或者那个下雪呀，或者是小孩上学呀，或者是有其他的 long weekend 呢，可能聚会只是说他的一个不，已经不把它不作为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比较，就说主的命令让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他已经不把它作为。然后呢还有像有余财奉献，我想这个我们那天也讲过钱财的奉献哈，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是神的，我们应该全部的奉献，包括你的就是怎么说，你应该是把自己全部都应该献给神。那不是说哎呀我有余了，我是够，不过我想大家现在奉献也都是有余才奉献，但我不应该去嫁接人家哈。这是他提到的生活休闲化哈。还有一个叫做偶像多元化。那偶像多元化，其实基督徒的话 suppose 我们应该只有一位真神哈，然后呢他就应该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但是呢现在我们的心中的宝座上呢就很挤哈，也放上了很多其他的东西哈，然后有可能有孩子啦，然后有可能是有工作啦，有金钱呐，或者就是甚至就自己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了哈。所以把我们那个信奉和敬拜的神经好的呢还可能还做一点，可能不好的话可能就已经宝座上不知道坐的是谁了哈。所以就是那个叫做偶像多元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教会的世俗化。那教会世俗化的话其实他就提到哈，我们就说我们教会呢现在呢好像已经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团体，好像就像一个众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俱乐部，或者一个是那个 对中国人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就是那个社交中心，因为特别是对一些大学生啊或者刚来北美的。然后因为我遇到几个朋友哈，他们都是一开始他们说我们去教会都是去，哎呀我要找工作哈，也不认识什么人，还教会人好像挺好，去那还能认识不少人哈，在那里面可以找个工作，等工作也找着了好像就不去，好像这个功能就用完了就不去了，或者是有人说反正我来美国也没事儿，反正也不认识人，去教会认识点人吧，就说好像这个教会就沦落到了一个这种俱乐部或者社交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位置，其实就跟教会跟世界的这种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在真理上也没有界限，也失去了就是没有分别，然后在生活上呢也是跟基督徒跟分析徒啊，就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分别了，所以呢就说世俗化也很严重。那在世俗化里面他就提到了那个几篇文章也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大家比较明显就是一个叫物质主义，物质主义的话其实就是拜金主义了，就物质或者金钱对于人的一个极大的辖制。还有一个就是实用主义，那实用主义的话我想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大陆人都知道哈，那个邓小平有个叫猫论，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这就是实用主义。所以呢实用主义是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很多那个成功神学哈，他就说你都是假呀，你信了以后你就可以有多大的益处啊，可以给你多大的祝福啊什么的，但是其实就不太讲那个在信仰上我们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哈。还有一个就是享乐主义，因为现在我想可能在那个大陆或者什么富二代或者年轻人哈，我们本那个就说他可能生活比较好，所以就已经养成了这种就是说比较享乐的这种生活，就像我们说的可能来聚会的时候可能天气好 OK， 但稍微下点雨或者刮个风或者下个雪 OK 就不去了，所以就是说那种成立于那个享乐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就是说可能现在一些教会面临的一些这种世俗化的问题，那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这个跟世界的分别哈，慢慢的就是被世界上的这些就物质啦或者这种那个享乐主义的这种被那个诱惑了。那当然就是说我其实包括我在内哈，我也会问，那基督徒都我们刚才那个咱们读了圣经里面哈，耶稣也说了，因为他们不属世界，但是他也不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还是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被世俗化好像也是理所当然啊，你还是生活在世界上啊，你又不是说像那个躲造像什么以前中世纪那种，不是中世纪，反正就是那个修道院那种建在那种高山上，或者像那个庙哈，就建在那个深山老林里是吧，远离人世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那个你看像基督教的很多教堂都是在市里面，市中心里面，所以就说那个被世俗化也是理所当然啦，然后也是情有可原呐，然后我们怎么来做呢？其实我想哈，那个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也有几个很好的例子哈，比如像约瑟在埃及哈，他是做得很高，他宰相来着，然后但以理啊尼希米他们都是在那个外邦的那个世界里面都是居高位的，那像他们要这么说的话，他们就应该也是很世俗了，他们既然活在外邦的这种世界里面而且还居高位，但是他们身旁的人他们都说他们是里面有神的灵，就说明他们虽然在这个活在这个还是在外邦的世界里面而且居高位，但是他们的心他们还是保持他们跟那个世界的一个分别哈。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就保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保罗哈在哥林多前书第7:31的时候他说用事物世界的事哈，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就是我想哈那个他就说保罗如果是在现在的话他也会用电脑，但是呢就说我们在用任何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就我们要像不用这些东西一样哈，因为这个世界最后是要过去的。然后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6:12他也讲哈，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因为我们有其实我们有了我们怎么说呢那个 神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受那个罪的捆绑，我们有自由，我们什么事都可以行。但是他说我们行任何事中，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益处，而且我们可以做很任何事情，但是做哪一件都不受辖。就像我们可以用电脑，我们可以用 Facebook， 但是我们不会受它的辖制，变成就是说好像每天都得像我有个朋友，他先生自从买了那个 iPhone 以后，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看看有没有什么 email 什么的。他说这本来好好的，从来没有这个毛病，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毛病了？好像不看一下他就不能睡觉一样。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用了很多东西，我们可能就会被那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给那个辖制住了哈。所以我觉得保罗说的就是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们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来战胜世界哈。然后我们这个第三点哈，就讲到那个保守教会的洁净哈。这一点呢是这几点我列出来的都是那个在基督里长进的那个书上那个王国显弟兄列出来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吧。第一，那个没有生命的教会不能接受，有生命而落到传了异端的会也不能与他们合一，犯了罪又不悔改的教会也不能与他们有交通，对于世俗的疯教会也必须要拒绝。所以这个就是说怎么样来保守教会的洁净哈，就是没有生命，我想就是指那些不是没有生命应该就是没有信主吧。然后还有生命又落到传了异端，就说可能后来就已经变成比如像你说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哈，像这些都是一些异端哈，那我们教会也不能跟他们去合一。还有就是犯了罪又不悔改，那就说有些人好像有上次好像那个 Sam 在交通的时候也讲到哈，就是对于有些人犯了罪他又不悔改的呢，我们就要不能与他们再有交通哈。还有就是世俗的作风，刚才我讲了就是一个教会世俗化，就是有些世俗的那个不好的一些作风哈，我们就也不能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那讲到差不多我讲到这里呢，我想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去年我参加那个复活节的一个那个退休会，那个于红节目是讲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当时我听完以后，我觉得对我启发蛮大的哈。他就讲是一只长的是鹰的故事哈。有只鹰那个可能还是幼年吧，就受了伤了哈。受了伤以后呢，就被一个那个农场的主人呢就给他带到农场，然后呢就给他治好伤了。治好伤了以后呢，就给他就跟那个一些那个农场的鸡就养在一起。但久而久之以后呢，这个鹰就忘了它是一只鹰了，它就混在那个鸡群里面，天天跟着一群鸡在地上刨食，然后那个主人撒点食就也跟鸡一块冲上去哈，抢那个就是一块抢食吃，反正它就这样就生活在那里。但有一天呢，有一个猎人就从那个农场经过哈，哎，就赫然发现这鹰怎么混在鸡群里面哈，跟鸡一块抢食吃，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哈，这个鹰应该不属于这个不属于这个鸡不属于这个那个土鸡群的哈，然后就跟那个农场主说，要不你把这个鹰给我吧。那个农场主说，行，你拿走，反正我留着也没用，还跟我们的鸡抢食吃哈，然后就给了那个就给了这个猎人，这个猎人就把这个鹰就带到那个一个山顶哈，然后就把这个鹰在山顶，他就把这个鹰就放从那个山顶的悬崖上就放飞了哈。当这个鹰长翅翱翔在空中的时候，他忽然才想起来自己原来是原来他的那个世界是天空哈，天空才是他的世界。但他在这个时候在俯瞰这个大地的时候，原来那个农场哈，或者他跟原来跟鸡一块抢食的那个地方就很小，基本上已经都看不见了。他的那个世界是非常开阔的哈，他才想起来了自己原来是一只鹰，是属天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故事讲完以后，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信主时间长了哈，可能慢慢的就忘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能一天都跟一群那个属地的一群鸡在那里只看见那个那么小范围的东西在那，就是为了地上的一些名利啊，或者 whatever 一些东西去争去抢，而且还为了这些抢不到或者得不到，然后还可能那个生气啊，或者可能身体也没搞好这样哈。所以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天的。我们虽然还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战胜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还胜过世俗的挑战啊，因为主已经跟我们说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只要靠着我们主，我们也是可以胜过世界的挑战和诱惑。然后呢，那次退休会它的主题就是，我觉得我也想跟大家一块，我就想用这个主题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哈分享。它的主题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从天而来，我们为天而活，我们最后向天而去。谢谢。然后呢，有个问，最后一个小组讨论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信主这两年，我经常跟那个大纲请教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那说了半天分别哈，其实我可能也没讲太多那个，那我们怎么样跟那个世界分别呢哈？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大道理哈，那怎么样去跟世界分别呢？就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像有的修道士哈，他可能就是。到修道院里面他过一个那个比较简洁的生活哈，他可能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也讲到现在还有修道士，那他可能就是早上的时间他可能他的修道院里面他可能有些灵修啊，他还会到他的修道院旁边的一个大学有些做一些讲座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灵修，或者就是跟这个世界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分，不像咱们这么多。那还有像那个阿密什，就是咱们知道就是那个宾州的他们就说他们拒绝用现代的这些电器，然后还坐马车哈，然后衣服都是那种不带颜，就是那个很那个蓝色什么的那种哈，那种就是很简单。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分别哈。那我就想，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家不是这样的分别，我想我们也做不到。那我们就想大家就讨论一下，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跟世界来分别？好，谢谢。
谢谢，让我们姐妹在这边分享啊。我觉得，我想大概有几个分别，不是分离。我们是跟世界分别，我们不是跟世界分离。那这个分别是因为有，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有属天的生命，所以生命会让我们跟世界自然而然的分别。就让我想到我们讲，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它那个生命在那边，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把它分别出来。那合一，我们刚刚也讲的是灵里的合一，就像刚刚上个主日信息才讲到的，对不对？讲到有三个奥秘，大家记不记得哈？神的奥秘，万物一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然后基督的奥秘，外邦人同为后嗣，同归于一，极大的奥秘，夫妻合一，那是基督与教会的合一。那我们会看到这三个合一都是指的是什么？生命上面的合一，因为我们有同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才能够合一在一起。那就像刚刚姐妹分享的那个三化政策蛮可怕的哈，但是我觉得好像今天的情况，我们好像是教会跟世界越来越合一，但是教会跟教会之间却越来越分别啊，这是蛮可怜的事情，所以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那最后一点点，我们就来分小组。其实刚刚姐妹在那边讲说，我们如何来跟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神也告诉我们在世界做盐做光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但以理，他在那边就成为一个光在那边。那我最近读报纸的时候，大家如果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哥哥在 Finger Lake 纽约那个 Finger Lake 那个 town 出了一个事情，那个 town 大家知道纽约州现在同性恋合法化，结婚合法化，所以 township 要发结婚证书。结果在 Finger Lake 那个 town 有一个人，他拒发，他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发这个结婚证书，你要发，你帮我找一个 assistant 他来发，你们提早登记，这件事情我不做。那我觉得这，那他就受到很大的攻击，现在有人说要出来竞选他的位置。我想可能我们也可以为着我们这位姐妹老姐妹来祷告，真的是也求神，也真的是我那天蛮有感动的，我想要去找她的电话，我想要去打电话给她，可是我找不到。 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那边。他就说，不，我就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做。